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这个地方是要让我们看见保罗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个大背景，这个大背景啊。第一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那我们中间就跳过，跳到第八节。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他的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好，我们再跳到二十一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我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然后二十章第一节，乱定以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好，然后我们来到这本书的，就是罗马书的最后十五章。罗马书的十五章，我们要读的是，十九节，十五章，从十六节念过来。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以蒙悦纳。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所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利谷，到处传扬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说，未曾闻 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也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些年的这好几年，我切心想往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攻击圣徒，因为马其顿和雅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以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慰。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十六章第一节，我对你们举荐我的姐妹菲比，她是坚哥里教会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同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人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好，我们回到这个第一章来。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要读头十七节。弟兄一节，姐妹一节，我们把这头十七节念完。弟兄请。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 使你们可以坚固。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刚刚我们读了三段的圣经，第一段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二段是在这本书的最后快结束的时候的十五章、十六章，然后我们最后读了他的本文，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头十七节的圣经。那我们把这三处的圣经放在一起呢，我们大概可以摸出这本书的背景。如果你去读过整个的《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知道《使徒行传》是讲到福音怎么样从耶路撒冷开始，借着十二个使徒跟其他的众弟兄们开始把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就往外扩展。那么一直这个记录呢，就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第九章的时候，你忽然间发现神的工作不是光光以那十二个使徒为这个方式来传达这个耶稣的福音，他兴起了一个特殊的人物。从第九章开始，你看见那个人就是谁呢？他的本名叫扫罗，他自己是法利赛人，是为着他的犹太教大发热心，在那里从祭司长得到那个逮捕令，他要去替天行道，来把这些信耶稣的在他的眼中都是异端，要把他们革除。没有想到在这样的一个热心要侍奉他的神的时候，有一个大光出现把他打倒在地上，所以整个的历史就改变了。这一个人的打倒，就神就训练出一个新的工人，这个工人跟前面十二个使徒在职分上不太一样，因为这个人他是身兼三个特色。一面来讲，他是犹太教的这个佼佼者，他是那 Sanhedrin， 就是这个我们中文翻译这个字叫做公会，有犹太人的管理最高的机构，他是那里面的中间的一员，就跟今天我们在说美国 Senator 中间的一个他是其中的一个，在这个 Sanhedrin 里头。而且呢，他对这个他又年轻，又是有抱负，有他想为神大干一番，但是没有想到这一个很有，而且他就从小长在大树，是接受希腊人的教育，所以在他的身上，他一面是接受最传统的犹太教的训练，同时他又有希腊的文化，他的成长的背景是在大树，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当时希腊文化的一个学校的地方。然后他自己第三个身份呢，他是 citizen， 他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他一个人身上有这三个特点。这个三个特点，神就把他抓来干嘛呢？因为他有一个使命是要对外邦人， 十二个使徒们基本上都是犹太人，他们跟外邦人是隔开的。你看神为了要让西门彼得去打开这个哥尼流的家的这个福音，能够向外邦人来传讲，还要三次的异象来向彼得显现，好不容易他的脑袋才能够转过来一点，他才愿意跑到哥尼流家去，让圣灵浇灌在那些外邦人的身上。这是彼得的那个表现，你就知道犹太人这种闷根深蒂固瞧不起外邦人的这个心态是很难改的。那现在神为着这个让这个福音能够从犹太人一直传到外邦去，他就兴起了这一个特殊人物，叫做保罗的。那么他呢，的的确确能够肩负这个福音从他自己又是犹太人，所以他能够站在犹太人的地位，可是又有外邦人的这个文化的背景，然后再加上他自己是罗马籍，所以他这几个三个特点让这个福音借着他能够在外邦人的环境中打得开，这个局面可以打开。十二个使徒就打不开这个局面，因为有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背景的局限性，就好像说今天如果说我们这些老中的背景把我们派到阿拉伯国家去向这些阿拉伯国的这些人传福音，我不知道我们有几个人有这个本事啊！第一个语文就不通，第二个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的，那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跟这些人有共同语言，把这个福音向这些跟你从小都没有任何关联的人去传，你传不进去，你根本摸不到边。保罗说他传福音，他就说我有一个神给我一个本事是什么呢？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我像犹太人我就讲纯正的犹太人背景的东西，我像外邦人我就做外邦人，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他有这个本事，懂吗？这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的一个器皿上的他自己的那个度量，就能够使这个福音对某些特别的对象能够打得开来。那么这就是保罗的特点。好，那从十三章以后你就可以看见整个的这个使徒行传的重点就从彼得的身上就转移到保罗的身上，所以十三章以后基本上是讲保罗的故事，他怎么样从安提阿开始把这个福音向外传。那当然你在整个的这个使徒行传里头你看到福音不是单单只借着一个人，他其实借着许多其他的使徒们也在那里向四处传，只是记录的时候这个是以保罗为那个 focus 的，其他的人像亚波罗也在传呢，对吧？所以这些都是神有许多不同的工人，就跟在头十二章的时候虽然是彼得是 focus， 但是还有十一个其他的使徒也在传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圣经没有去记载它，但是事实是福音借着许多不同的人在传的，他用一个代表就说明了整个这一群人在神的手中什么样，神怎么样用他们。好，那现在我们就看到他在这一些圣经的就是后面十三章以后，你就看到保罗就有第一次出去传，第二次出去传，第三次出去传，他整个的行程记载的非常清楚。所以如果你看圣经地图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保罗的福音的脚踪，你从圣经地图里头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一个一个都记载下来。第一次他的福音从这个安提阿怎么样开始，经过居比路怎么样传到这个亚大利什么加别等等，一直到这个整个的路线他通通画出来的，第一次怎么样，第二次怎么样，第三次怎么样。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所谓罗马书的时候呢，我有的，你不用给我，谢谢。哦，我们今天来看罗马书的时候呢，你就要注意看，他是在他第三次去巡回布道的时候写这本书的。那我刚刚带大家读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你如果看他第三次的这个巡回布道，他人在哪里呢？在以弗所。然后他说他要去马其顿，要到这个其他的地方，然后还要把捐献干嘛带回耶路撒冷，然后把这个外邦人的奉献去帮助在耶路撒冷的穷人。那他回耶路撒冷这是一个目的，但更重要的目的是要去解决犹太人对他的，犹太基督徒对他的意见啊，就是他去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不要求外邦的基督徒行割礼。那犹太人的基督徒就认为信耶稣固然很好，但是你们应该行割礼，因为我们犹太人是这样干的，你们外邦人也应该如此。所以他要回去把这个问题去在耶路撒冷把它解决掉。所以这是他要去做这些，去耶路撒冷做这些事之前，然后他又告诉我们，他说我去完耶路撒冷，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负担是什么呢？去罗马，然后要从罗马，还不是他的终点，他最后要把这个福音带到哪里去？带到西班牙去。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实在是对神的福音怎么样，有计划有热心的人。他知道神给他的使命是要把这个福音，西班牙，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其实就是 Spain， 英文是很简单，就是西班牙，今天我们翻译的西班牙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西班牙西班牙有没有关系，其实是一回事。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使徒他心中是很有数的，他知道神把我放在这个外邦的使徒身份上，这个福音是应该怎么样向外扩展。因为我们第一，我们知道主给每一个门徒有什么，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对吧？奉父子的圣灵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神给每一个门徒的一个使命。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这个使命怎么执行，它有一个路线的，它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这是很清楚的路线，对吧？那么因为你看这里有一个人他就执行了，他就把这个福音的的确确是这样按部就班的，最后他的大志，神给他的使命，他是要把福音传到不但在这个现有的这一块所谓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他要把这个福音怎么样一直传到当时的地极，以罗马的大地大版图来讲，他本来要把福音是从，你如果看他的路线的话，他是要从传遍亚洲的，但没有想到圣灵干预他，禁止他不准把福音向亚洲继续传，他已经传了，现在要他过爱琴海向欧洲传。所以他在第二次布道的时候，他就突破从亚洲进入欧洲，到那个地方叫做什么菲律比的地方，对吧？这个是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得见的，他就是福音进入欧洲了。然后你就会发现，他既然他知道圣灵的感动是叫他往西走，那他就说我要去 以西，从这个图上来看，这个西第一个重点是哪里呢？罗马。为什么？因为罗马是整个这个大帝国的首都嘛，对不对？所以他这个福音当然应该进到首都，然后再从首都到最西边就是西班牙了。看出来了没有？这是他心中所带的一个使命感，或者是意向，他的意向。所以他去了罗马没有？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没有。所以你就知道这封信是他大概是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写的，然后托谁带到罗马去呢？一个姐妹，我们刚刚读了菲比。菲比姐妹就承担了这个责任，她要去罗马，所以她就把这封信叫。那罗马她没有去过，所以罗马的教会是不是她开始的呢？显然不是。那么圣经有没有很仔细的说罗马的教会是怎么开始的？没有。但是读圣经的人知道大概是在五旬节以后，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的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什么事呢？就是那一天照犹太人的传统，男人一年有三次要从天涯海角怎么样汇聚在耶路撒冷过节三次嘛。第一个节是月节，第二个节是五旬节，第三个节是祝棚节。男人必须有这三次。那么姐妹越多也是一样，越多越好，但是没有像弟兄的规定必须是三次。所以你就知道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怎么样汇聚了。那天发生的现象是什么呢？从各地来的人都是会讲自己的家乡话，不一定会听得懂别人的方言，可是那一天圣灵一来就赐给那些十二使徒有方言的恩赐，他们就听见这些使徒们用各地的乡音来讲福音给他们听。这是那天发生很稀奇的一个现象，他们就知道哦，这个五旬节为什么圣灵降临，像彼得的讲道现在大家都懂了。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圣灵就让这些人节日过完以后，很多人信了主就回去了，所以这个福音呢就开始从耶路撒冷向外走了。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相信在那个时候福音有一批是从耶路撒冷回去的这些基督徒把他带到了哪里？罗马。在罗马。那在罗马这个教会显然在哪里聚呢？刚刚讲的有一个家庭教会啊，百居拉啊，有没有？你如果注意这个第三节十六章，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这是夫妻两个啊，这个他们是在基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也就是这两个夫妻也跟保罗一起同工的。你刚刚跟我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也看到他们在以弗所，他们这对夫妻帮助过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亚波罗，对吧？那个时候亚波罗讲的道不太对，所以这个夫妻就把他的一些真理上的误差是他这个一对夫妻跟亚波罗去交通的。所以你知道亚波罗后来的传道是受了亚居拉跟百基拉的影响，所以这对夫妻实在是一个认识神而且圣经的基础非常稳固的一对基督徒。那么他们显然后来从那边又搬到了罗马来，那么聚会呢就在他家里了。所以他在这里说后面才说到 我又问在 第五节，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对吧？所以你就知道家庭教会那个时候就有了，而且是在罗马，在罗马。那么保罗他就因为要去罗马为耶稣基督做两件事，他自己说的，他说第一件事情是第十节，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着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干嘛？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也就是说，每一个神的仆人都从神领受不同的什么属灵的恩赐。彼得有彼得的恩赐，保罗有保罗的恩赐，约翰有约翰的恩赐，这个家庭的这个百基拉他们也有他们的恩赐，对不对？现在保罗说，我要把神给我的那一份也能够分给你们在罗马的教会啊。那么这是此其一，此其二，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那个时候谁当家啊？在罗马是哪一个 Caesar 啊？那个时候是主后58年，尼罗在位刚好第5年左右。尼罗这是有名的暴君啊，杀基督徒那根本就是眼睛都不眨一下的，懂吗？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基督徒在最可怕的一个暴君的这叫什么淫威之下，教会没好日子过，根本就是叫做地下教会，对吧？啊，因为他们都在哪里？都躲在罗马的地下的，都是可控，你去看的时候都是躲在那些里面的。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时代的背景是这样的一种背景，是政治环境完全就是与神抵挡的。这个时候是最恶的一个皇帝在那里当家，他对基督徒就是莫名其妙的恨这些基督徒。所以呢，保罗说，我来，我希望能够带给你们彼此一点安慰啊。然后第十三，这是第二，第三，第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怎么样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间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他第三个目的是干什么？结果子，就是他要传福音，要能够有更多的人来信耶稣，来成为一个福音的果子啊。这就是保罗所讲的三件事。第四件事，他要从这里，从罗马去哪里呢？去西班牙。所以他从你们那里做完了神要他做的工，他也盼望这一群人为他祷告，支持他，给他奉献，能够跑下一站。这一站更远了，西班牙离罗马很远的，对吧？是在另外一头。所以他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负担，一个远景，他说他要去罗马，然后传福音，得结果子，这个鼓励当地的圣徒，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极为压迫的环境里面能够得着安慰。这是他的目的。可是他没有去过，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想去，但是呢屡次怎么样有拦阻，屡次有拦阻。那么结果他从历史，从使徒行传你往下读的，他最后去了罗马没有？去了。怎么去的？靠着锁链去。 为什么搞成这个惨状？因为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家伙要整他嘛，对吧？那些反对他的人就是要整他，最后把他逮捕，然后他说我是罗马的公民，你们告我这个东西，我有一个罗马公民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上诉皇帝。所以呢，就是因着这一个法条，所以他就从耶路撒冷一直压，当犯人一样把他压到罗马去上告当时的皇帝，对吧？也因着这样，你就知道尼禄皇帝听过福音没有？听过，谁给他传的？保罗给他传，保罗给他传。所以保罗是一个了不起的宣教士。总而言之，这个福音东传西传，神当初呼召他的时候，在第九章呼召他的时候，你要在君王面前为我做见证，有没有这句话？终于应验了，他就在皇帝的面前为耶稣做见证，因为他要把他的 case， 我为什么这样做，讲给皇帝听嘛，对吧？来龙去脉，所以他是在这样的情形，他做梦有没有想过他是这样跑到罗马去的？这根本不可能在他脑海里面是这样去的。他本来想正正当当当他正轨的环境里头去罗马，但是实际上他失去了罗马，可是是用犯人的形式被压去的。所以人的脚踪不在我们的手里，你以为你可以这样做了计划，但是实际能不能够照着你所想象的一步一步的，那不一定啊。你的人生有很多的变数是你不知道的，你也没有办法控制的。你能够这样的 wish， 但是神不一定能够照着你的 wish 来成就。因为什么呢？有一句话怎么说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应该是这样讲，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对吧？他的路我们有谁能够测透呢？所以神的旨意永远高过人的旨意，永远高过人的旨意。他本来福音本来是想往土耳其往右转到小亚细亚去的，但是没有想到神干预他，把他的方向硬改，从向东变成向西，向欧洲走，这也是他没有想到的。所以你就知道，在我们人生的这个道路里头，在一些关键时刻，神把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180度改变，你只有怎么样顺服啊，你不要跟神对着干，你要顺服神怎么引，你就跟着神走，不会错，不会错。所以这个是我给大家看见整个这一本书当时写的时候的背景是这样的。那他写这封书信呢，是给罗马的圣徒，那对象是什么人呢？在那里的外邦的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对吧？因为他现在他的使命是像把福音带给外邦嘛，所以他去那里所要做的这个工，不管结果子或者安慰，都是针对外邦来说的。那有什么次序呢？他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对吧？或者后是希腊人，也就是后是外邦人。那么这本书你有了这一个大的背景，你也知道大概的年代是主后58年，这本书的年代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它有好多的证据可以证明。我刚刚讲那些都是有历史上很清楚的时间的，它是保罗哪一年开始第一次巡回布道，第二年第二次是哪一年，第三次又哪一年走到什么地方，这些都是可以考据出来的年代。那么他那个时候58年，那个时候大概是在 菲律宾以弗所，以弗所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写的。那他的这封信重点是什么？你就会发现他有一个主题的。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干嘛？传神的福音，这就是他的重点。他说得很清楚，我神给我一个使命，干嘛？特派传神的福音。现在问题是说，什么叫做神的福音？整个罗马书就讲这一件事，什么是神的福音？ The gospel of God、The gospel of God， 什么是神的福音？这是他的使命，这也就是他还没有去罗马之前，借着菲比姐妹来把这封信带过去，就是保罗把神的福音是什么做最完整的叙述。在保罗十三封书信里头，这封书信是他最完整的把整个神的福音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最完整。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要认识你信了耶稣了，我们说基要真理。什么叫做基要真理？你要读什么？就是罗马书。罗马书是保罗用最简洁的语句把这个神伟大的福音它的来龙去脉怎么开始的，过程是什么，最终要到什么目的，清清楚楚的把它有条有理的写出来。所以有人读神学的人说，这本书是基督教的系统神学，这是神学人家的用语用词。我就借来说明一下为什么人家会叫到系统神学，因为这最有系统，他把整个的事情怎么一回事在这卷书里面阐明给我们。你看其他的十二卷，不管是加拉太也好，格林多前后也好，帖撒罗尼，他都没有那么完整，都讲到某一个部分，他强调某一个点，但是只有在罗马书这一本书里头，他不是着重在某一个点上，他是普遍性的把整个神的福音的全貌讲出来。所以我觉得，你记得上个礼拜我跟你们说应该好好的怎么样读，我为什么讲那么多遍呢？我说管你懂管你不懂，先把这个神整个在这件事情上所讲的那个字句先搞清楚，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去把这些字句先搞清楚的时候，你忽然间听到某一个东西，你听的脑袋就怎么样？第一个没印象，比如说我们去上课，上物理课，你从来没有听过物理，那忽然间有一个人跟你说，物理里面有什么词汇，不管是牛顿的啦，或者什么爱因斯坦的啦，不管这些东西，你听的时候你觉得很陌生，你一下子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起码来回搞个这么几次的时候，你就起码有啊，好像有牛顿三定律啊，第一定律是什么，第二定律是什么，起码你不知道里面讲什么，你起码知道有这个词儿，懂吗？那等到我来讲这个整个罗马书的时候也是一样，你读过了以后，你懂不懂是另外一回事，你起码知道他曾经提过有这些东西， 那我在跟你解释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怎么样接受，而且能够不会摸不到边儿啊，一点边都没有，那就很辛苦了。所以这是我要求你们一直去好好的来回读读它个几遍，让这个印象最初的印象有一点，然后我们来慢慢来一步一步的分解它。所以呢，这个是它的主题啊，主题它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就是神特派我传神的福音。那么他是在什么位置上来传这个福音，在第一节里头的呢？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英文的翻译有一个版本，他讲仆人的时候不是用 servant， 乃是用 bond slave， 用 bond slave 这个字。这个字的话，中文如果要翻译的准，它不是仆人， bond slave 是在罗马的体制里头，那个社会结构里头最下层的那种人，叫做奴隶。仆人在罗马的社会里头，他是替你服务，对不对？他做你的仆人，他还有权利，他有他的权利，你不能任意宰杀的。仆人就跟他来给你上班是一样，你到公司上班你有你的权利的。但是 bond slave 奴隶的话呢，那你可以任意宰杀，哎，这个含义不一样的。你是他的奴隶，就是你是他从路上怎么样买来的，菜场捡回来的，我出了一个价格，我是帮你当一个买一个vacuum cleaner 是一样的，懂吗？我买了你，你就是我的奴隶，你就在家里给我卖命，这个要杀要宰我主人说了算。这是在那个罗马体制里头的社会结构，懂吗？你们当然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但是你稍微要有这样的一个 idea。 所以当保罗在这里写这个词的时候，他说今天我这样子做，因为我是谁的奴隶？我是耶稣基督的奴隶。那也就是说，我的老板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样乖乖怎么干，我没有说话的权利，我没有说话的权利。他今天叫我东我就是东，明天叫我西我就是西，东西是主人说的，而且去干活，生你也得干，死呢也得干，是由不得你的。这个是做传福音的这个工人的什么基本态度。今天我们传福音，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是怎么传福音的？有心情我给你传两下，没心情呢不干了，对不对？我们传福音是我喜欢，我有空，我有时间，我给你干两下，我没有时间，我没有空呢不干。所以我们的福音传起来就怎么样啊，摇摇摆摆，没有那种。你看他说这福音乃是神的大能，我不以这福音为耻，看到没有？他的态度，因为他站对了位置，所以他对福音的态度就不一样。我们位置站的不对，我们第一，我们觉得这个福音好像我可以传我也可以不传，而且福音听起来脸上还觉得没不太有光，人家笑话我的时候还不太好意思，因为我们都有保留嘛，对吧？因为我们多多少少还是有自己当家做主的味道，所以呢这个福音传起来就总是没有力量。这一下子这个工人就不一样，他说我是他的奴隶，死活 也得拼上去，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买了我嘛，这个所有权就在这里要很清楚的解决。他买了我，所以我就没有说话的权利了。我是他买的，我是当他的奴隶的，他今天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样，拼了，就拼了。你说他另外那个，刚刚我们读另外 那一对夫妻摆就要有，他说什么呀？他也是把脑袋怎么样伸出去给，刚刚不是这个语句吗？脑袋也是置之度外的人呢、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在那种时代要传福音，你必须站在这个位置上置性命于什么，你不顾的，这样你才有办法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头为耶稣做见证。为什么呢？因为撒旦要你的命，对不对？那你敢不敢传就看你自己在哪个位置上。你敢传不敢传是因为你把自己放对位置的时候，你说我如果是耶稣基督的奴隶，那今天死活我也管不了了，对吧？这个是 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在这里你要读出来，他用词的时候他是用的 很绝对的字，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 bond slave， 那我是奉召也是被叫来的，对吧？做了使徒，使徒不是一个官位，他是一个什么职分，他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干嘛的？去外邦去传福音的，传神的福音，不是我，不是我保罗的福音，是神的福音，是他的。我是被人家叫来做他的事，对吧？这是他第一句话要表明的。好了，那么他现在就开始来下定义了，他用很简洁的话来把这个神的福音是什么讲清楚了，这个就是这个保罗厉害的地方。那到底这四个字神的福音怎么下定义呢？他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第二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换言之，他对圣经熟不熟？非常熟。他知道这个福音不是我今天才发现的，而这个福音有长远的什么悠久的历史。整个我当年所读的所谓的旧约的39卷经卷，在他来讲他清清楚楚知道，是我以前读过，只是我眼睛瞎了，我没有光，我不知道那个里面是指着这位耶稣说的，所以他要逼迫信耶稣的人。可是有一天大马色的光把他一照明的时候，整个的旧约圣经在他的眼前就怎么样亮了。他忽然间发现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这39卷书，每一卷都在讲一个主题，什么？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自己也是这么样说的嘛，你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你记得耶稣说，你们读圣经，对那些读圣经的犹太人说，你们读不懂，为什么？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因为这经是为我做见证的。这耶稣讲得很清楚的，这一本经就是你们读的旧约圣经，它的主题是讲我耶稣。那当然犹太人听得懂吗？听不懂，怎么会讲你？你什么？你算老几？为什么讲你？你是什么人物？但是耶稣说得很清楚，就是我。为什么我是我？因为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我，这样把他们都听得昏过去，对吧？所以他是独特的人物，跟你跟我不一样。整个就是讲他。那他现在在保罗在这里呢说，这个神的福音是老早都讲的，一路上我们众先知怎么样都在讲。那当然他这里他没有不能在这里细讲，他你从后面你就跟他会演绎给我们看以前那些先知讲过什么。但起码在这里他提醒每一个人，这个福音是有来龙去脉的，这个福音不是我今天突然间得到一个异梦所以我就写。今天很多人在世界上比如说这个东方闪电他都是胡扯一把，也有人相信，但是你去检查他们在讲什么，根本离谱了，根本跟圣经拉不上任何 关系的嘛，他就东拉西扯。但是保罗在说，我不是东拉西扯，我可以给你们看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怎么不是那个他没有启示录，那个时候是马拉基书，这39卷经卷是怎么讲的，我可以证明给你们看，他清清楚楚。这是第一个，他要说到他的这个神的福音的历史定位，他是从古就说起来，就提到了，这不是我今天我来发明的，不是的。第二，这个神的福音讲谁？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整个神的福音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讲一个人。这个福音不是讲理论，这个福音乃是讲一个人。所以，有人如果问你，什么是神的福音？你就告诉他，就是神的儿子耶稣。这叫做神的福音。好，如果神的福音是讲这一个人，神的儿子耶稣，那在他的身上有两个点是他很清楚讲指给我们看的。他第一，从肉身来说是什么？第二，从圣灵说是什么？我们注意一下，往下看。第三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是神的儿子。就到这里，第四节。所以你可以看他从第二节到第四节，二三四三节圣经就把神的福音的轮廓大轮廓画出来了，看出来没有？这三节圣经讲两个重点，第一，这个福音神的福音是从旧约就讲过了，一路讲下来的，众先知都在讲它，不是我保罗的发明，是老早就有了。第二，他的 focus 他的重点，这整个讲的就是一个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好，讲到这个第二个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说在他的身上有两个重点，每一个人必须明白。第一，按肉身说，他是谁？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大卫，什么意思？那我最近跟大家一直讲的一个系列叫做天国进了，对不对？天国进了是以马太福音来讲的。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是什么？讲到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原文后裔与子孙都是什么？儿子 seed， 儿子。所以你就知道，你从马太福音你可以看见，他就强调这个家谱里头证明这一个神的儿子的福音，他第一个特点，从人的肉身来讲，他必须是大卫，这里没有讲亚伯拉罕，这里讲大卫。那也他的重点跟亚伯拉罕的子孙跟大卫的后裔，他的重点强调的点有什么不同？大卫强调的是王位，对吧？亚伯拉罕呢，应许，是应许之子，对吧？那现在他在这里讲的时候，他要强调的是他大卫的子孙，大卫生的，那要强调的就是他的王位。这个神的儿子来干嘛？做王的，这是第一个点。他就是那个应许，在旧约里面要给，不但是以色列人，也是给什么外邦人。他来的目的做王，只是按肉身说他是。那么你从这个点上来看，好，那如果以东方闪电的这个异端来讲， 当他这个女人姓郑的起来说我就是基督的时候，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相信？十几万上百万的人会跟着他跑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跟着他跑？因为他会行神迹，会行奇事。撒旦给他一个 power， 让他能够行神迹奇事，是你做不到我做不到的。那如果我能够行神迹奇事，那人就觉得我怎么样，是神了、啊、我如果自己又吹我是基督，我是女基督，那就有人相信。但是你如果是基督徒，你读过罗马书，你应该怎么样来判断他的问题？你说你基督，每一个人都说可以自己自称是基督嘛，对不对？这个姓郑的可以说是基督，那个韩国的那个文先明他也说他是基督啊，在历史中说自己是基督的人多得很啊，对不对？在美国也有人说他自己是基督的，那你怎么判断真还是假？啊？你从这一句话怎么讲？你跟大卫拉上关系没有？啊？你拿你的家谱来看看，你是老排行老几啊？对不对？当你在那里吹你是基督，是嘴巴在讲到你的身上，你可以随便怎么吹，但是拿出证据来，对不对？那这些相信的人是根本就不问，只要看你会行神迹，会行奇事，口才又棒，又那么有魅力，那这些人就给你走的团团转了嘛。所以地上这么多的人会被这些假基督骗的，就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没有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当你在那里 claim 你是基督的时候，你马上要问他一句话是什么？你跟大卫什么关系啊？对不对？你起码要看，哎，我们马上就面临这个问题了。如果我们相信主耶稣很快要来，那就是敌基督会出来的。那敌基督出来的时候，你应该问你跟大卫有什么关系啊？他一定是神迹奇事，绝对少不了的。他可以叫火从天上降下来都可以的。在这么大的法力这面前，你不要给他唬去了，你要问问你跟大卫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说，以前我在美国这七年到现在四十多年，哎呀，以前有人说 Kissinger 是敌基督，有的人一下又说什么人又是敌基督，说的活龙线的，很快叫做不攻自破，因为这些所有在那边说是敌，这个是基督，那个是敌基督，他都忘记一个点，他跟大卫有没有关系啊？这些人，对吧？所以保罗这边这个第一句话是非常重要，你不要随便读过去就算了。他如果是基督，是弥赛亚，他必须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呢？所以，如果任何一个老宗说我是弥赛亚，你叫他靠边站，马上给告诉他靠边站。我们跟大卫扯不上关系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自我陶醉，哇，我是基督，这是胡扯淡。这是第一个点，他必须是大卫的子孙。第二个点，那是按肉身说；第二个点，按圣善的灵说，他还必须。有了第一个点，还不一定是，就是一定如此了。他还需要具备第二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什么？他必须是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他是什么？第二个身份，神的儿子，他是 divine。他不但是 human， 而且他是 divine。他不但有人性，他同时具有什么？神性。他的神性，用这里保罗的话来说吧，他的神性是怎么证明出来的？ 死里复活。这个死里复活，从亚当到耶稣为止，有人能够从死里复活然后永远不再死的有吗？一个也没有。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是有人从死里复活的，但是后来他们这些人仍然是什么？还是死了。但是耶稣的复活是复活以后永远不死，他战胜了死的权势，这个只有耶稣有，他是 divine，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照我所读的圣经，将来这一个敌基督他可能可以跟大卫家拉上关系，血统上来说，但是他第二个点他也想证明，但是圣经先预言，先将他一军，在启示录说他是头上受了一个死伤，但是没死，他告诉人我是从死里复活，这是写在启示录里的。他为什么要演这一首？就是要在这两个点上跟耶稣怎么样一样，所以他就可以说我是基督，他都是有原因的。但是圣经先说过，说这个人说他是死里复活是假的，不要给他骗走了，因为在宇宙中只有一个人是真正从死可以出得来，那个人就是耶稣。所以这个就构成了神的福音的就是 authenticity， 怎么讲 authenticity， 它的真实性，你怎么样鉴别这个是货真价实，就在这两个重点上你要把它抓住，你要把它抓住，听懂吗？所以你不能随便听人说我是基督你就相信了，不能因为他会行神迹奇事你就相信了，那不是必要条件，这两个才是必要条件。而神的福音讲什么？就是讲这个。整个罗马书讲神的福音，他讲了16章圣经，他就是要告诉我们神的福音的 focus 就是讲耶稣基督这个人，这个不但是人，而且同时又是神的儿子，他是 dual， 他的双重性，双重性。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这个最基本的点，因为以后你我所有碰到的问题都是在这件事情上来迷惑我们。撒旦玩的那个几招啊，不是耶稣回答门徒说你回来之前会有什么兆头，那耶稣第一个回答的就是迷惑。那为什么是迷惑呢？因为真假难分才会迷惑，一眼看出的，那一眼看破你知道是假的，厉不厉害？就不厉害了，他就是假的像真的，真的呢又像假的，搞得你迷迷糊糊，那就把我们耍的是昏天黑地。所以今天你去在各个教会你去听他们讲道，你就会发现成功神学有一套迷人的地方，对吧？灵恩派也有一套迷人的东西，他总是让你耍的是你没有办法分辨的，什么是那真正主要的东西，你不懂的时候你就被这些人牵着鼻子呢走，牵着鼻子走。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的事情。今天我们来看罗马书，保罗就把整个我们这叫我们信仰的那个模范，中文有一个字叫做模范或者规模，这些词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这个东西是有他的 model， 有他的那个怎么讲，他是定义的很清楚的，必须符合这个条件才是真货，跟这个条件不符合的呢全是假货，就是用很土的话就是这个意思。他要把这个真货的几个必要条件点出来， 将来撒旦来搞我们的时候，你永远回到这个基本点来，跟这个原装货怎么样比一比，什么是山寨版就可以看出来了。懂吗？今天山寨版太多了。好，这是头四节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他的重点，他的福音的重点。然后第五节开始他说，我们呢，我们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呢、啊，都是从他耶稣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那其中也有你们这些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那请问你们狭义是指着谁？你们罗马人对吧？广义呢 everybody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你要狭义当然是写这封信是给罗马的教会来说的，那些外邦人。但是广义，今天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它不是单单写给罗马的外邦人，它也是对整个地球上的什么外邦人，我们通通包括在里头了对吧。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提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蒙召。我常常说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不清楚自己有没有蒙召。我到很多的地方去问这个问题，很多人一听我问你有没有蒙召就懵了。为什么？因为总是觉得一讲蒙召，谁蒙召啊？传道人是特殊材料才是蒙召的，我们这种平信徒没有蒙召啊。那照这句话呢啊，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阁下属不属啊？那你们有没有蒙召啊？有啊，这是很清楚的嘛。你永远不要告诉我你没有蒙召。哦，没有没有没有，那是特殊材料才蒙召，我这种小老百姓没有蒙召，这不是谦卑，这叫无知，对吧？这是无知。第七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那这边说的更进一步了，我们蒙召干嘛？做圣徒。所以从神的旨意来说，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你都应该是什么？在这里今天你看到的是圣徒这个字，你如果去马太福音读的时候呢，是门徒那个字。OK， 在那边是讲 disciple， 在这里呢 saint。 那请问门徒的含义上的重点强调在哪里？ disciple 这个字它的重点强调的是什么啊？耶稣说来跟从我对吧，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这个叫做 disciple 门徒。所以它的重点从我们来讲是跟随基督，从耶稣来讲呢是训练门徒。他 disciple 这个字就是 discipline， 就是训练的意思对不对？他是老师，我们是来做他学徒的人，他训练我们，这个是他这个字的门徒的emphasis， 他的强调的那个点，对吧？现在保罗在这里没有用这个字，他用的是 saint， 圣徒。那么请问圣徒他的点重点在哪里呢？圣就是这个字嘛，圣这是他的强调的那个点。那我们这个人原来圣不圣？我们一点都不圣，我们非常俗的，是一个俗气的人，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罪人，这是我们原来的位置。但是现在神召我们的时候呢，就要把我们从泥洼洼罪人变成 saint， 做圣徒，对吧？是他这里的所强调的是本质的什么转变，是本质的转变，这是他这个字的 要强调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这个神的福音，它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不但叫你不要下地狱，将来可以上天堂，更重的一个点是什么？叫我们在职上面从罪人要变成什么？圣人。从罪人变成圣人，就是叫猪变成什么？猫，这是用通俗话来形容，就是叫我们整个生命的本质，从一个犯罪像猪一样的人，要把变成像猫一样的干净。这是相对语言，当然猫不一定干净。你要跟我辩论，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生命的本质上，他要从一个非常低贱的俗气的人，罪人，把他变成一个圣徒，像谁？像他，像这个福音的主角，像他才算数。这是神的福音的目的。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是因着这个他就招我们，所以我们承担的呼召大不大？大，这是了不得的呼召啊！保罗有一个呼召，他是说我是做外邦的使徒，他有一个使命要把福音带到外邦人那里去。那当然我们也多多少少在使命上，其实我们跟他是一样的。为什么？为什么我这样讲？我们不但蒙召来做圣徒，我们也是蒙召，在一个意义上来讲，跟他一样，他是大使徒，我们呢是小使徒啊，都要把这个福音怎么样，从耶路撒冷给我们好好的传到犹太全地，然后撒玛利亚，然后最后到地极嘛，对不对？这是神当初在对门徒所说的话，所以这个点也是很明确的。那他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这个是我不用解释的，这是必然如此。那第八节，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也就是说，这个教会虽然保罗还没去，在罗马的这个小教会，他们有一个东西已经为其他的地方都老早听过的见证，是什么？信德。这中文的翻译是信德，英文呢就是 your faith， 就是你们的信心的见证，对吧？ faith， your faith。 那也就是说这个教会是很有信心跟随主的。怎么证明？因为他们在尼禄皇帝的淫威压迫逼迫之下，仍然坚守什么信心，他们没有否认主，对吧？所以他们的见证就自然而然的呢传遍了当时的世界了，对不对？保罗在这里为他们做见证呢，他就听到他们的好的信心的见证，保罗在神的面前就为他们干嘛？感谢神，对吧？这是第八节的意思。我为你们的信心感谢神。那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也就是说我讲这句话耶稣可以做见证，我不是胡扯的，我为你祷告是真的为你祷告，为你感谢也真的为你感谢，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也就是说在他祷告里面，一面为他们的信心感谢神，同时也祷告说，神啊，你让我有一天可以去他们那里，把这个你给我的恩赐跟他们一起来分享啊，也可以安慰他们鼓励他们，这是他的祷告。那他多想去呢，他说我切切的，对吧？第十一节，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多想啊 ，very very， 想死了，对吧？他非常想要见他们，就他里面对这些人，他从来没去过，很多人根本没见过面，但是他仍然里头有一个 motivation， 他有一个动力， 非常想去，很盼望见到你们。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一个工人的特点。当神把这个托付给他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有一种什么，一个负担，对，他有一个负担，他负担到一个什么地步，我切切想见他们，我很愿意找，只要机会许可，我要什么代价我都愿意出，要去，要去，使你们可以坚固啊！这样我在中间，我在你们中间，因为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他外邦人中间一样，直到如今也有阻隔。他下面讲一句话，十四节，无论是希利尼人或者希腊人，化外人，化外人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说先讲希腊人，然后讲化外人 ，barbarian， 英文的化外人就是英文就是 barbarian， 就是有文化的人与没有文化的人。希腊人是代表有文化的，对吧？希腊的哲学这是有文化。那么那些非希腊人呢，就是非常粗鲁的野蛮人。那我们用华人的当年我们老祖宗的话呢，那些 barbarian 中国人叫什么？番，要不然就是夷，对吧？不是番就是夷。我们呢，正宗的汉人，我们是有圣贤之道的，我们是圣贤的子孙。所以这就是那时候的人的思维，中国人的思维跟希腊人、犹太人的思维，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讲是一样的，对不对？都是自我为了不起，别人都是差一级或者差 N 级，没水平，那也不太一样，不太一样。这个含义又不太一样。他说，所以说，他说对有文化的人也好，对没有文化的人也好，对聪明人也好，对愚拙人也好，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情愿什么？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所以他在这里讲了一句很重要的一个心态，我之所以要去罗马，因为我知道我欠你们福音的债。我请问他，我刚刚讲过他的背景，他属于是在当时以他的背景来说，他是属于社会的什么人物？受过很好的教育，对不对？是很有知识，很有，他是当时的工会，就 Sanhedrin 的 member， 就是说在犹太人中间是有头有脸的，而且是个年轻的一代，是青年才俊，是这样的一种人。他可以在耶路撒冷做大官的，可是今天因为福音，他说我做奴隶，我做了耶稣的奴隶，现在我对你们中间的任何人，我都觉得我欠你们福音的债。我就要考考大家了，他干嘛有欠债的感觉？他怎么会欠人的债呢？因为像我这种人，我当年是怎么样的来逼迫信耶稣的人，对吧？我怎么样子是做了罪人中的罪魁？照理来说，我应该被耶稣如何处置？照理说，下地狱啊！你居然对着耶稣对着干呢，对不对？你是逼迫耶稣的人，因为耶稣当时找第一天找到他，就问他说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跟着我对着干。如果你是上帝，你的对保对保保罗会，你对为什么逼迫我？下一句话说什么？给我下地狱，对吧？因为你做我福音的拦阻嘛。 但是没有想到不是这样子的，他居然怎么样呼召我，居然给我一个特派员做他的使徒，带着使命要把福音传给外邦，所以他本来是死定的一个人，现在忽然间被高抬要来做神的奴隶来传这个福音，所以他忽然间觉得我不配啊，对吧？第一我不配，第二呢这个使命是这么的强烈，我蒙了大大的什么恩典，是我不配的，我对外邦人我以前看不起他们，现在我知道他们是神所爱的，对犹太人我爱他，我爱我的同胞，我也愿意我的同胞跟我一样不再做神的仇敌，能够成为神的选民，真正的选民。所以在他里面他自然而然的就有一个不但有使命感，他在这里他从使命感里头加了一个一层的很深的感觉，就是欠债。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欠过债？哦，有哦，欠债总有啊。你有 mortgage 没有？欠债的，你自然而然就是觉得你要还了。有人赖债的，那我们不去谈他。只要你有良心，你借了人的钱，你就怎么样？要还了，对吧？你永远就有一种欠债的感觉，你要还的。他在福音这件事情上，他永远感觉自己是一个欠债的人，所以他说我要来还债，我要来还债。这里面有个动力，这个动力是要还债，还债。这是他在这里跟我们说的，他讲我不但传福音给有文化的，我也传福音给没有文化的。我最近年代在中国传道，我就常常看见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就对民工去传福音。民工是属于在社会今天社会结构里头是什么？最低层的嘛，对吧？他们都是乡下来的，到城市里面来打工，不管什么活他们都愿意干，是在社会上来讲是属于下层社会的人，人家都不愿意去跟他们做朋友打交道的，除非你要雇他干活。可是就有基督徒愿意跟民工去传福音。我也最近碰到一批基督徒，他们不但愿意在自己家乡对民工传福音，他们愿意跑到沙乌地什么迪拜这些，也有一大堆的民工传给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反应，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一个只有从神得恩典，我们却没有觉得我欠人的债，在福音这个点上，那你就知道，因着你不觉得欠人福音的债，你我对福音的态度自然而然就怎么样，冷淡了嘛，对吧？你自然就不会觉得你欠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主动的要去还债，你有个动力。你不觉得欠人家的债的话，你自然就觉得爱传不传，听不听，你下地狱活该，对吧？我们跟你好像不搭嘎的，根本没有什么直接的感觉。所以今天一个教会是不是对福音有负担，这个点它的一定要常常要回到一个原点上去。这个原点就是我们有没有真正像保罗一样觉得我欠了福音的债，不单单是有学问的人，有文化的人，那些最没有文化的社会的弱势的群体，你照样跟他们有传福音的负担，对吧？你如果有这个感觉，你就摸到保罗说这个话的那个 spirit 那个灵，你就知道 今天我们的传福音跟保罗比一比，我们这是小儿科吧？啊，我们传福音这是小儿科，啊，我们只对我们自己的亲友有负担，这算是已经不错的，对不对？那亲友之外干我屁事，我们理都不理，我们的感觉不一样的，看见没有？好，这是他对这个神的福音，他自己不但明白神的福音是什么，很清楚。第二，他知道我传福音应该对谁传，对吧？他有一个很清楚的对象。第三，他有一个态度，他这态度是什么呢？第十八节、十六节，对不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里他用另外一个词语来表达他对福音，刚刚他表达是不以，不，现在，对吧？这是刚刚他的表达，现在不以为耻。什么意思叫不以为耻？我们都传过福音啊，我们也都 embarrass 过福音啊，在某些场合你不太愿意承认你是基督徒，有没有这种场合？有吧？有的。但是保罗说，对我来讲，我在皇帝面前我可以传，我在最人看不起的人的面前我一样传，对吧？也就是说他知道这个福音对任何人怎么样都是有益处的。你瞧不起 是你的事，你骂我神经病是你的事，但是你是因为不知道神的福音是什么，我是知道神的福音是什么，所以我不以这个为耻。相反的，用反义来讲，我以这个福音为什么？为荣耀的，对不对？所以我来把这个有荣耀的上好的福音告诉你的话，我为什么要觉得不好意思呢？我没有理由为这个福音觉得不好意思，觉得有耻。我之所以会以为耻，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摆不出来，我要讲的时候偷偷摸摸的告诉你的。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我要很郑重的、很有分量的告诉你，这件事情是不但是真实的，而且对你的灵魂有重大意义的。你没有这个福音，你会灭亡的。相不相信是人家的事，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你要推荐的、传的这个福音是了不得的。他下面说一句话，是神的大能。大能，也就是说在这个福音里面它本身就具有一个东西叫做大能。什么叫大能？大能是一个很大的 energy， 就是很大的 power。 这个 power 跟我们所讲的太阳能、风能、石油能不一样，因为那些是物质的能力，只是让人汽车可以开，开我们进屋可以取暖，是这种物质的能量。现在讲的是什么？神的大能是属灵的能量。这个属灵能量干嘛？要拯救你我的灵魂的，对吧？要让我们从撒旦死的这个权势之下释放出来的，这是另外一个大能。我这些年传道也有一个经验，这经验是什么呢？就是你只要规规矩矩去传，把福音讲清楚，当然是信不信由你了，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人会信的。是有人不信是对的，这个很正常，但是你会 惊讶的是就有人信，而你传的时候你都觉得我还没有讲什么了不起的大道理啊，你就是四平八稳的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讲，人就怎么样，就人性啊。当然有些人有口才了，有什么特别的恩赐了，那他们讲起来这是又不一样，人更多的人性，对吧？我们讲起来可能小猫几只的性，但是无所谓。我曾经跟你们说过，我说我有的时候传福音一个人都没有信，是很丧气的事情，但是后来还是信了。为什么？被鬼吓信了，被鬼吓信了。所以人怎么信，神有的是办法，对吧？我们就四平八稳的把这个福音该怎么讲讲了。你要传的全备的福音，你不要传成功福音，你要传真正的福音，你就规规矩矩。像这次我们学这个罗马书，我不是只是让你们听听就算了，我要你们每一个人都变成小保罗。小保罗，对，这是我对你们每一个人的盼望。你就必须成为一个小保罗，我不要你成为大保罗，你只要能够成为一个小保罗，好好的把神的福音讲清楚够了。因为这是整个福音在保罗的书信里头最完整把福音讲出来的，从头讲到尾。你把它不但搞清楚了，而且你自己可以领会在你的生命中成为你的经验，然后呢你去做见证，你就去讲，不会讲无所谓，你去讲。你要像保罗说，我不以这个为耻。为什么不以为耻呢？因为这是神的大能，他自己会负责的，这个大能就能够救人。你我就是这样被救出来的，不是你有大能，我也没有大能，你也没有大能，这个大能是谁的？神的。在哪里？在他的福音里。他在这个福音里头，你只要规规矩矩按照这讲，他本身就有个大能，他就能救人，因为是神自己做的，这是他的福音，对吧？他的福音，他付出所有的责任。他今天叫保罗，保罗你就去传，你就规规矩矩给我去传，到时候我就救人。他叫彼得，彼得也是规规矩矩传，到时候就救人，对吧？彼得是就一网一网的几千条的，那是特殊材料。那我们不需要做大彼得嘛，我们就做小彼得也可以啊，小保罗也可以啊。我们要对整个这个神的福音有一个全面性的准确的理解，对吧？刚刚起码今天晚上你如果什么都没有记得，你给我记住什么保罗怎么给神的福音这四个字下了定义，这个记得住吗？啊，你再说我现在年纪大记不住，两个点你给记住出来吧。啊，从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儿子，从圣善的灵说他是神的儿子，这个两个点是他整个福音的平衡的，是平衡的，所有异端只是讲一半，他要么只是强调他是神的儿子，有的，你去看在教会里头有一派人只讲神，他是神的儿子，不承认他是道成肉身的人，把他全讲成百分之百的神，就没有再相信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但也有完全否定另外一面，他说他就是人，他就是完美的人，也有这样传耶稣的。但是保罗所传的耶稣呢，两个都同时的，他是百分之百完美的人，他同时也是百分之百神的儿子，他在这样的一个组合的里头构成了什么？神的福音，神的福音。 那这个神的福音本身里面含有神的大能，对吧？这个大能干嘛？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信。然后常常问我，为什么一定是先是犹太人，为什么不可以先是中国人？我说这轮不到你说，上帝高兴如此就是如此，那没办法。他说我要先救犹太人，倒过来，他如果真的是先救中国人，那犹太人也一定会说，为什么就是救中国人不救，不说我们犹太人？这是上帝的主权嘛，他高兴救谁先，这是他是上帝，要不然你做上帝好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上帝他就是这么安排的，犹太人优先，然后外邦人，次序就是这样排的，服不服气呢？你非服不可。而且事实上你去好好读历史，先拣选的真麻烦了，犹太人实在是很辛苦的，对不对？你读完犹太人的历史，你就做老大不好干的。在神的家他们是走在前面，哦，受了多少的苦啊，对吧？所以你用不着羡慕为什么神先选他们，他们有他们的代价要出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福音大家有份儿。现在的重点不是先后的问题，现在重点你得到了，你就有责任，对不对？神救了我们，你就有一个责任，你就成为跟保罗一样，我欠福音的债。这个是每个基督徒必须明白的一件事情。好了，最后一句话，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写明出来。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叫做神的义在这福音上写明出来？现在就出了一个新的词汇，这是新的，叫做神的义。刚刚的词汇是神的福音，现在一个词叫做神的义。什么叫做义？义英文翻译是 righteousness， righteousness 就是中文翻译成义。怎么理解？他的理解就是合格，就合神的标准。你如果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一个课程，叫做因信称义的亚伯拉罕的义路，有没有？在这个里面我曾经让你们读过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六章来定，因为这个词汇是整个罗马书的中心词，就是 keyword， 这个关键词汇啊。生命记第六章，我要讲，先讲的是义这个字，义，二十五节，六章二十五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下面一起念，这就是我们的义。这里出现一个义，我们的义。什么叫做我们的义？就是神有他的诫命典章，也就是他的标准。那今天如果我们遵行行了神的义，神行了神的这个标准，达到他的标准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什么义？义就是合格了，对吧？我们在做生产线上的人你就知道，在生产线上你做，不管你做手机也好，做缝纫机也好，做什么任何的产品，它最后有一个关叫什么关？检验咯。你所有从这里面生产线做出来的每一个产品，它一定有它的规格，它的尺寸，它要达到它的目的。电视机亮有可不可以显现，有没有什么毛病，它都要检验的嘛。检验呢，它有它的指标，如果这几个指标你都合格了，它就贴一个合格，那你这个就可以出厂了，对不对？对吧？那这个合格就是这里所说的义，你达到标准了，对不对？那么所以义这个词是一个特殊名词，是针对什么来说的？在这段话上下文，这个第六章第这个最后这一节， 达什么标准？神的律法，还有什么诫命典章，就是神有神的标准呢，对不对？十条诫命是一个标准，做祭司有祭司的标准，这些都是在摩西五经里面神就启示给摩西的，也借着摩西传给犹太人，犹太人都在神面前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愿意遵行，对不对？所以神就说，你们只要达这个标准，你们就有义了，合格了，过关了，这就是义的意思，就你符合神律法的要求，听懂了没有？义是针对神的律法所说的，因为这是他的标准是律法，对吧？大不大？大啊，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关键词。他会有什么阴性称义了，这些都是讲这个问题，就是你达到合格，你不合格就是什么？不义，不义就是罪。哎，不义就是罪，所以这合格与不合格的问题。那么什么叫做神的义呢？神的义就在这福音显明出来，这是现在他这句话的讲神的义。那你就会发现，在十诫的第一诫里头，其实十条诫命头四条讲谁呀？讲神，头四条，对吧？我是独一的神，你们不可在我以外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偶像，你们要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守安息日，这四条讲到底都是讲神自己。那么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有的地方讲的比较仔细，他说凡恨我，不遵行我话的，我要追讨他们的罪，自负及子三四代。但是凡爱我的呢，遵行我诫命的人呢，我要祝福他们直到千代，没有到万代，到千代。千代也够本了。所以你在那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他说到他是两个重要的属性，一个是他的慈爱，对吧？第二个是讲到他的公义，我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三四代，这就是神的公义，对吧？我追讨他们的罪。所以你就知道在这个四条诫命的里头，他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神是公义的神，神是慈爱的神。而哪个大呢？在这两个属性里头，公义我追讨只要三四代，慈爱呢祝福达到千代，所以慈爱大过公义啊。从这个数学指标上你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相对的对比，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两个都是千真万确的，一面来讲神是公义的神，一面来讲神是慈爱的神。所以公义就是 righteousness， 所以神的义在哪里显出来的呢？先在旧约，是先在律法显出来的，对吧？神的律法就显出他是义的，在他毫无罪孽，他是绝对的义，绝对的公平、公正、公义，这是神的属性。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这十条诫命颁布给犹太人，犹太人说我们答应遵守，但是事实表现四十天以后，他们就犯了什么？第二条诫命，造了金偶像、金牛，对吧？所以四十天前的约就被四十天后的金牛犊完全破坏了。雅各书，你在这十条诫命上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所以人守不住律法，从开始就是这个样子，守不住的。也这是我们下一次会讲， 但是这个地方你要注意，我要在这一句话里头十七节所讲的重点是什么？神的义就在这福音上把它显明出来，什么意思？原来那个义被十条诫命给破坏掉了，因为守不住。那么怎么办呢？福音，神的福音，神的福音来，为什么来？为什么神的儿子是能够成为这个福音的成全者，这个神的义的成全者呢？因为在他身上行了，全部守住了。所以耶稣才说过一句名言，他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我来乃是什么？成全律法，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说到他成全的律法是人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神的义就在这个福音上怎么样显明出来了。这是这个福音的特点。第一个，上前面是讲这个福音，神的福音是指着一个人，那现在这个接下来他说这个人把福音的在哪，把神的福音怎么表明出来呢？再把神的义表明出来，看出来没有？他一环扣一环呢，第一是讲到神的福音，第二讲到耶稣基督，第三讲到神的义。那么这个义从耶稣来成全了，那怎么样又变成我们的呢？啊，他下面就讲了 from faith to faith， 是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也就是说，那个旧约办不到的那个律法，那个义，今天因着神的福音，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成全了以后，怎么样变成我们的 ？From faith to faith， 从信心开始，而且到信心结束，这整个这条路是借着信心来成就一件事，什么事呢？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说因经上所说，那就是说这不是保罗发明的，是谁第一次宣告的呢？哈巴谷书第二章，新约旧约，哈巴谷找得到吗？我这个繁体字的圣经是1100页，我不知道简体字是第几页。是二章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下半节为义人因信得生。这是哈巴谷先知第一个说出来的，也就是说人的骄傲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被神审判，被神的怒气责罚。但是人怎么样能够得着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呢？义人必因信得生命，得生。那所以他在指出一条路，就是人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能够得着一个义，是神的义呢？他说 from faith to faith， 起于信止于信，就起点是靠着信心，终点呢仍然是靠着信心。所以因义人怎么样可以活得下来，是因为信心的缘故。这是神福音跟人发生什么关系的唯一方法，唯一渠道。这是他的前言。哦，这个下面所有要讲的，现在在头十七节里头，他是提纲挈领的把我要讲什么统统讲了，对吧？我要讲的，保罗说我要讲的就是神的福音。我呢，我的角色是什么？我是这个福音的使徒，我是这个福音的使徒，我是传的。但是我这个使徒是因为做了耶稣基督的奴隶， 我做他的 bond slave， 我是在这个地位上我是拼上去了，我把我的命也豁上了。为什么我要把我的命豁上？因为这个福音太了不起了。这福音，第一，我不以为耻；第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要干嘛？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不单是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是犹太人，是外邦人，任何人都是这个伟大福音拯救的什么对象，对吧？然后我不但不以这个福音为耻，我而且我还有欠债。我这样的人都居然可以得到神的赦免，得到神的恩典，我永远对这个福音，对任何人，我都是一个欠福音债的人。所以我说什么我都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今天我虽然人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在以弗所，但是我的心，当我去把耶路撒冷的事办完，我一定要来你们罗马。罗马办完以后呢，我要去西班牙。我讲得很清楚。那么这个福音是要显明神的义，而这个义就是这个福音要分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而它的方法是 from faith to faith， 起点是信心，一路走到终点还是信心。意思是什么？不靠理性。世界上佛学也好，回教的任何其他的人的宗教也好，通通要讲什么？理性。你看那些经典都是讲理性的问题。圣经有没有理性？有，但是不是他的入门的方法，他是用信心入门的。神其实最理性的神，但是他知道如果神跟我们讲理性，那只有聪明人才会信耶稣。我先注意小心听哈，自以为聪明的就听不进去。因为你看，你以为你一切都是什么？拿证据来，理性主义就是拿证据来嘛。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上帝给我们的证据跟你想象的证据是怎么样？不一样。你一碰到死人复活，你就证不出来了，对吧？你碰到很多的东西，是只有在信心的范畴里头，你可以得到解决。你在理性的范畴里头，你就死路一条。不是说上帝不理性，而是你阁下太小了，你的脑袋就这么一点儿，撑起来两磅多。你要认识上帝，你这两磅的脑袋还没资格，对吧？所以神不跟我们走理性的路，他也不跟我们走感性的路。感性上啊下的折腾的，今天出太阳，明天到冰库里头去，也不可靠的。只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信心。信心是持之以恒的，他对我们就是要求信心。这是这个福音的唯一的门路，它的特点之一。虽然整个的这个罗马书是非常有理性，被称为系统神学，是这样的有理性，但是你用理性进来的时候，你一定成为文化基督徒。今天很多的人是文化基督徒，他理性上去，哦，基督教很好，可以救国救民，但他仍然不知道福音到底为什么。文化基督徒是不得救的， 因为他从理性来着眼。这本福音或者说保罗所传的福音是 from faith to faith， 从信心开始一直到信心结束，他的中心点就是神的义借着他的儿子来完成。这是这十七句话所要给我们看见的他的引言。那我们下面要讲的时候，就是你要从十八节开始，你就会看见他开始把我们每一个罪人怎么样，我们为什么需要神的福音，从头说起。我们为什么需要神的福音，从头说起，没有像保罗讲的那么淋漓尽致。好啊，这本书写得好啊，所以你要多读多读多读，你永远不会后悔。对，第一个建立你自己的信心，第二个你对别人传讲的时候也不会叫做误人子弟。哎，今天很多的时候是误人子弟，害死很多的基督徒。最后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福音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啊，你实在是奇妙的主，你不会跟我们讲很深很深的哲理，你也不会跟我们讲很大的什么史诗这个爱情的感性的东西。主啊，你要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信心来与你相交，用简单的信心来认识神一切的智慧，神一切的慈爱、公义、良善。主啊，我们实在是觉得我们是这样的渺小、无能而且败坏。主啊，我们这样的材料怎么有资格来摸到这位圣洁的神，这位满有公义追讨罪孽的神的面前，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主啊，这都是我们不配得，我们也不能得到的。真是今天因着你的恩典、你的爱，让我们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有我们不配的因着他今天都白白赐给我们。但愿主你用罗马书再一次让我们来温习我们走过的路，再一次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知道这是何等的福音。主啊，保罗愿意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的奉献来做这福音的使者。主啊，但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被眼睛被你打开之后，我们也能够像保罗一样的心智，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在最危急的时刻，我们愿意做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来做你自己的见证。主啊，这是你的托付，你的旨意。但愿我们每一个学习的人都以这个心智为我们的心智，带领我们前面要经过的岁月，求你保守，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给我们的时间机会，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求圣灵说话做工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